小巴小龙，好久不见，两个月，好久哈。对，感谢主。好，两个月没讲到，好像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哦。我连那个笔记本都忘了带了，没关系，我们今天听听神怎么对我们说话。感谢主，想念你们，谢谢你们的带导，因为这两个月实在是经历太奇妙的事哈，太奇妙的事。我们刚刚在唱那首诗歌，就是新的意象，是吧？对，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今年我不晓得是刚回来的时候，年初的时候还是年中的时候。那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后面过去的门已经关上了，然后我们正式走入一个新的开始，记得吗？记得啊。神的话实在是很惊人的啊。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当我经历这个两个月的时候，今天我站在这里，真的感受到，感受到，我们不是在期待着新的意象、新的开始，而是已经在其中了，已经在其中了。非常奇妙的神带领我们，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先讲妥拉。那我们低头祷告。阿维努小巴小马因，在天上的阿巴父，你是何等信实奇妙的神，你充满万有，你在我们当中，你引领我们，你使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往你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主，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求主，你今天把今天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铭刻在心上，坚定地相信你，因为你没有隐藏。不管我们向左向右，你会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谢谢阿巴父，在你的爱子里，我们这样祷告。阿门。今天我们开始进入28章。我想来想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旅程。我才从一个旅程回来，今天要来看看这个列祖的旅程。列祖的旅程，所谓旅程就是一段发生了很多事情这样的一段旅程。 Journey 英文，当我在思想今天的妥拉部分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件事。你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在诗篇里面主耶稣也引用过的，就是我曾说你们都是神，记不记得这句话？记得。今天在这里忽然之间很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我知道很多人渴望着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先知恩赐，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都是像先知一样， 有的人真的领受自己是先知，他可以说出先知的话语，圣经要让我们看见，圣经让我们看见。但是有些人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生命要改写，人类的历史要改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慢慢的来听今天的信息。进入应许地的旅程，进入应许地的旅程。在这里有个应许地，我们知道就是指以色列，在圣经里面，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扩大来看的话呢，或许我可以说是那一个他起初创造的伊甸园。伊甸园，神的心意，创造天地之后，他造了一个园子，他把亚当夏娃摆在那里，从那个地方给他们权柄，可以统治他所创造的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很快堕落了，所以堕落就是不听神的话，堕落了，犯罪了，于是被逐出伊甸园。从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心意，他就是要使这些他所创造的人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伊甸园。或许我们说那个就是终极的应许地，终极的应许地。我这样说或许很多人会不是很清楚，可是呢，犹太人的记录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当时的伊甸园就是在耶路撒冷。信不信由你，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神拣选的一块地，神应许给他百姓的一块地，就是应许地。我听到这两个月大家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讲陀拉的时候，常常从头说起，从头说起。牧师今天要从头说起，我们一起再来思想一下。这里有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有没有想过，圣经常常表明一件事，就是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不是？他为什么不说神是摩西的神？为什么不说神是大卫的神？为什么他要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原来在哪里？他原来在巴比伦乌尔，是不是？巴比伦乌尔，神从那里呼召他。当然有人说他是在哈兰的时候呼召他，也有人说神呼召他两次，也有人说神呼召的是他的爸爸。都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出来，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出来。弟兄姐妹们，既然我没有笔记本，我就照着圣灵在我里面，我就来告诉，就与大家分享。所有的人，属神的人，第一件事情，堕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分别，分别。巴比伦，从巴比伦出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听 或是你称自己是基督徒，你一定有一个点，就是你是从那里出来的，对不对？你一定有一个点是你的巴比伦，或是跳快一点，从埃及出来，从埃及出来。埃及通常在圣经里面代表世界，所有属神的儿女第一个动作出来，从哪里出来？巴比伦出来，从埃及出来，往哪里去？往应许地去，往应许地去。我们先看亚伯拉罕，他从巴比伦出来，走到哈兰，还不够哦。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对他说，呼召他，你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没有讲什么地方，但是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离开，离开，离开巴比伦，离开哈兰，还要过河，还要过一条河。从此以后，亚伯拉罕就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过河，过了大河。重要不重要？很重要的，因为约书亚记，约书亚在最后的时候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今天要选择啊，你到底是要侍奉耶和华神，还是要侍奉你在大河那边的神啊？离开巴比伦，离开哈兰，还要过河，你还要拣选，你要侍奉谁？你要侍奉谁？亚伯拉罕出来，我们看见神赐福给他，神赐福给他，渐进式的赐福给他。最大的一个赐福祝福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从头说起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非常重要，直到今天这句话还是成立的，还是成立的。但是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最重要的，你们记得百姓跟土地哦，最重要的一个开始点是在十三章，当他亚伯拉罕跟罗德离开分开以后，神告诉亚伯拉罕一件事。十三章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有一块地，你看它已经在迦南地了，你看东西南北看，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他还没有孩子啊，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尘沙，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亚当的，你们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遍满地面。这是这个人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意思是数不尽，太多了。第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神话语给他说，这块地要给你跟你的后裔。他还没有，都没有后裔啊，没有孩子啊， 神说你看，看见的都给你。他第二个动作是什么？起来，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你要有一个动作。神的话给你了，给你了，但是你要起来，怎么样？纵横走遍这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走了没有，但是我问你们，他走了没有？走了没有？没有人敢讲话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神讲话他就听，他一定走了，信不信？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跟你们分享这两个月很奇妙的事啊，我知道神呼召我们到牧师先走啊，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那个经文，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是不是？但是呢，这一次也很奇妙的。我先讲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去过以色列大概有17、18次了。我除了第一次1999年的时候去过希伯伦，没有再去过，就是没有再去过、okay、但是这一次呢就是很奇妙的，我们就去了希伯伦。那这次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就脚踏在希伯伦，是犹太人带的，不是阿拉伯人带的，所以我们看的很多的是犹太人区的这个，然后从最高点看整个希伯伦的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但是我们看见的是那个麦比拉洞，那洞也没有看见，只看见一个很大的这个建筑物，分成两半，这边是属于犹太人，那边属于阿拉伯人区，因为亚伯拉罕是属于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父始祖。他去了，印象非常的深，在这个地方。希伯伦也是大卫他登上王位的时候拣选的地方，神叫他到希伯伦去。所以我们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大卫要到希伯伦，他为什么一下子就跑到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去。当他在希伯伦这个登基的时候，在希伯伦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看的，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是你们已经听过了，就是亚伯拉罕列祖的坟墓在那里，对不对？那亚伯拉罕代表什么？信心，信心，信心之父，是不是？信心。以后有时间再多跟你们讲啊。那我去了希伯伦，我住在耶路撒冷两个月。那中间呢，我们到加利利海。但是这期间呢，有一件是很奇妙的事情，我第一次听过，我以前没听过的。我就是在犹太古就是那个 OCT 就是在那个犹太人区，然后走进一个店，那个老板我也认识，他是专门在做这个祷告金的。哎，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墙上有一副他新做的祷告金。或是不是祷告经，或是一个织成的一块布在那里，那上面写了，我看见的哦，希伯伦它是个城市，希伯伦我知道，耶路撒冷我知道，提比利亚我知道，还有一个城市我没听过，我们翻成中文叫撒法特，撒法特，撒法特 ，OK， 哇，我说这是哪里呀？为什么我来 以色列这么久没听过。他说这四个城市是，这四个城市是以色列的圣地，四个城市，以色列的圣地。啊，再讲一次，我知道希伯伦，我知道耶路撒冷，我知道提比利亚，怎么我从来没听过撒法特还是圣地？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回来又遇到一个人，犹太人，他也提到这件事，这个城撒法特。如果我说的话，或许大家会知道，他这个城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山上，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城市，就是它最高点的城市，城市不是它最高的山了，最高的城市。那这个城市呢，不是在主，就是主耶稣之前，那是在主耶稣之后。这个城市是，如果你听过的话，犹太教里面有一个宗派叫做卡巴拉，卡巴拉听过哈，卡巴拉的发源地，发源地。那这个争议很大，你们千万不要把牧师贴上一个标签了，说我是卡巴拉的，不是哈，我不知道。可是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后来呢，我们就去了卡巴拉哈的那个地方。撒法特有一个古城，里面有很多正统的犹太教的人。可是那个城呢，是一个看起来是感觉就是很古老，没有什么新的建设。可是走在他的路上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很 shalom 的感觉，也没有什么那个反应，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也没有遇到这个有人来跟我讲神秘派的事，都没有，就是很平静的走在那里。但是我在那个高山点上，我做了祷告。这些神秘派的人是从妥拉里面走出来的，走进去的，所以我在那边做了一个祷告。那人就要长话短说哈，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再听到有人这么的讲，他说希伯伦是代表土地，土地。你知道亚伯拉罕花了40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麦比拉洞当做埋葬的地方，可是地，神应许给他这一块地，这是第一块他拥有的地，土地，是代表土地。那耶路撒冷呢，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知道，这是一个火一样的城市，火城啊，这个像火一样啊。提比利亚呢，那不用说了，是水，它有加利利湖就在那里，水代表水。撒法特呢，这个城代表什么？他说，这是他们的说法哈，这个城市代表那个空气，代表风，代表圣灵，灵气，就在那个地方啊，你可以领受到很深的妥拉的真意。再讲一次，这是他们的说法，你不能要不要问我牧师是不是相信，我只是在讲一个我所领受的哈。这四个城市，这是第一次我脚踏这四个城市。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跟随神的人的身上都不是偶然的，或是说，我再讲一次，在神的字典里面没有偶然两个字，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神的带领。那之后呢，在2个月里面，我 我们有一群人忽然之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姐妹们，第二天他们要搭着车子巴士到哪里去，到最北的地方，靠近黎巴嫩的边界，他们就去了，看到很有意思，看到那个地方的，真的就看见黎巴嫩就在山头上啊。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在回来之前，我们到哪里？我们到靠近埃及的边界，加底斯巴尼亚，靠近那个埃及的边界的地方，你看得见的。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只讲到一件事，就是神呼召我出来，我跟随他出来。当神告诉我说后面的门关上了，现在要往前走新的一页的时候，我信。当他呼召我下一站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信，我去。然后他带着我走上每一个点，是他要我去走的。我再讲一次，是他要我去走的，不是我自己想要去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就去走。这是事后连接起来，我们看见在这里亚伯拉罕，神说我要告诉你，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这块地，赐给你，让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你领受神的话，你起来行，你去走，这是你的。亚伯拉罕从乌尔哈兰过大河来到神指示他的地方，但我们也知道他也到埃及去了。有时候我们跟随神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问的，反正神要我出来我就出来了，那现在我有需要我就往前走，我知道埃及那边有水草，我就下埃及去吧。那不是神要他走的路，他很快的就回来了，人就在应许地，终其一生他就是在这块地方。既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看神给他的应许祝福，我们再看第十五章，不是，这是十三，好，十五章，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五节，神对亚伯兰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他叫他抬头看，看什么？看星星，看星星。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没有。他只有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以他为，以此为他的义。他是信心之父，以信为义。亚伯拉罕，你往天上看，你数算众星，这是你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儿女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再讲一次，属灵的儿女不是只有包括外邦人，是所有因着信神的人都是属于神的，属亚伯拉罕的儿女，属神的儿女，属灵的，属灵的，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全世界的人，你信，你看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的儿女 属灵的儿女，信神的儿女就有那么多，你算得过来吗？圣经的话我们要仔细的看，不要只是看过去，都有深意的。我们再看22章，当他听神的话到摩利亚山去要献以撒，举手拿刀的时候被拦阻，天上有声音跟他讲，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敬畏神的。我们看神怎么赐福给他。第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天上的星刚刚讲过，属灵的，灵里的。海呢，有水，水通常也代表圣灵，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属灵的，因着信我要赐给你，因着你敬畏我，你遵行我的话语，我赐福给你。跟海有关，跟天有关，你在这里没有看到像尘沙那么多，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好好仔细去思想。我们再看以撒，应许之子是不可能 生下来的孩子，如果不是神的介入，是89岁的撒拉跟99岁的亚伯拉罕生下了这一位应许之子以撒。以撒一生没有离开应许地，一生没有离开应许地。我们来看神怎么赐福给他。我们再来看26章，神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听话，我要你住在这里，你不要下埃及，住在这里，听话，听神的话。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什么？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以撒应许之子承接的是天上的星那么多，天上的星。这一句话完全系于一件事，就是听神的话。下面我们看见，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第5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我为什么要赐福给你呢？以撒，因为你的父亲亚伯拉罕他听我的话。现在以撒，你要听我的话，听从我的话，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这块地要赐给你的后裔，实质的地要赐给你的后裔。在约里面是应许地，我们已经学习妥拉好几年了，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如果遵行神的话，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在这一块地上安然居住， 是不是？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是什么？被分散到世界各国，是不是？你要记得放在心上，神赐福给以撒，以撒就住在应许地，没有离开，他听他的话。结果你知道吗？听神的话，住在应许地，我们看见一件事，第26章创世纪26章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们知道之后他又挖井，到22节，以撒挖了一口井，他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长生。应许之子，蒙约之子，蒙福听神的话，像他的父亲一样居住在这地，因此他昌大，成为大富户。你羡慕吗？你羡慕吗？这几年我见证到神的儿女们，每一个人一听到神要赐福，神要什么方式可以使你这个有钱，成为这个毫无缺乏，能够昌盛，大家都要，是不是？没有人不要，没有人不要，大家都要。得着的人有多少？啊，得着的人有多少？太少了。因为我们没有抓住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什么？听神的话，行神的道。听神的话，行神的道。你可以居住在他应许给你的地方。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二章，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背起来。今天有一个经文要背起来了，一定要背起来。2节、3节，我们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你如果觉得太长背不起来，请你把这一句话背起来。我们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神必教训我们，用他的道，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而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行他的路，行他的路。弟兄姐妹们，神的话从来没有成为过去，一定要记得他的话句句定准，直到永远。你如果接受传统告诉你说这是律法成为过去了，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不用祷告说主啊，赐给我昌盛，赐给我宽阔之地，他在等你啊，等你回到他的道，走他的路。你明白吗？这是以撒。以撒，你听我的话，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块地赐给你，这块地是你的。于是我们今天要来到28章，我们今天要讲的，他出去，雅各。我刚刚在讲亚伯拉罕，我刚刚在讲以撒，他们的用他们的生命走人生的旅程，成为预言，成为先知性的动作。你明白吗？你看见了吗？你知道吗？我们来看雅各，我们来看雅各28章。雅各出了别示巴，别示巴又叫做蒙氏之井，7个井，那里有水， 亚伯拉罕住在那里，列祖几乎都是住在那里，别是吧？现在是雅各出去，他出去离开别是吧？别是吧？但是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几年前我们所讲的。今天我的重点要在神怎么赐福雅各。我们来看，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还不是雅各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地，地，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雅各，神从他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祝福他的话，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为什么他不是讲天上的星那样多呢？为什么他不要讲海边的沙那样多呢？为什么他只讲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呢？你如果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现在遍满地面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他们在哪里不知道，有些知道，他们称为犹太人，他们在地上，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神没有改他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个福也没有改给以撒的那个福，他只是强调告诉雅各，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很重要的话，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话是给雅各，雅各又叫做什么？以色列。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神告诉雅各，这是告诉雅各，但是从雅各得到的这个福延伸到他的子子孙孙，到他的后裔，在这里有一个极大极美的应许。是的，神把雅各带回来了，再过几章我们看见。可是呢，遍满地面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的百姓呢，他的后裔呢，神说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这应许地，这应许地，我必领你归回。雅各出去，他的这个出去也预告了以色列的被掳，有一天被掳。你说雅各有没有相信神的话呢？利百加不是听到神告诉他吗？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不是？所以他的妈妈母亲坚定相信将来这个小的是神所拣选的，是不是？神已经有话给他，神与他立约了，神的话就是一个约定了，就会给你的。但是这个母亲 雅各没有不能说没有责任啊，两个人采取自己的方式，采取自己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欺骗了父亲，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吗？神轻慢不得，神爱雅各，神轻慢不得。你没有遵行，你没有信我的话。这跟撒莱把夏甲给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因为他是认为这个是对的，他去做，跟当时的风俗一样的。可这里不一样，你已经有神的话了，你已经有神的话了，而且你相信了，但是你却用不择手段去想要得到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更认识神，我们要更认识神。不可以。所以雅各流亡到巴旦亚兰去20年，表面上看他是在岳父家里，这个刚刚我们念的何西阿书，是不是为了妻子为人放羊，是不是？他其实成了拉班的奴隶，拉班不让他走，他走不了的，所以他要逃走，他成了奴隶，没有自由，他也被骗了。直到神说是时候了，你可以回去，直到神对整个以色列百姓说，对犹太百姓说，起来回家，是时候了。这个时刻1948年，神说是时候了，你可以回去了。如果不是神说，你继续遍满地面，如同尘沙那么多，但是神说是时候了，我带你回去。当有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政治可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领袖可以拦阻，你知道吗？当神说事必成，事就必成，他说就必成。好，我们看见雅各到巴旦亚兰去，成为拉班的奴隶。或许他心甘情愿呢，他太爱拉结了。在雅各的一生，我们看见他到巴旦亚兰，神真的把他带回来，因为他预表着将来的以色列。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被再一次的神领他回来。神说，以色列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神再一次要把他们带回来。雅各也到埃及去，他也到埃及去。后来他的子孙怎么样？成为奴隶啊。又是为奴，直到神说时候到了，你们可以离开，你们可以离开。他会想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不用这个名词你就不明白，我们作为弥赛亚的跟随者，属神的儿女，神已经带我们出巴比伦，带我们离开埃及了。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的心意，我们不知道人类的堕落是在不听他的话，我们继续不听他的话，于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巴比伦，我们又下到埃及。感谢神，主耶稣说没有人能够把我从我父给我的人，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人从我的手中拿走，属于他的就是属于他的，他保守我们，但是付上多少代价。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付上多少代价，付上多少代价，因为我们不听，我们继续不听，而我们还要怪神。或许我们要说啊，我这个是上辈子，没有上辈子了，你自己的事自己承担了。 神的道，他的路都很简单，他已经告诉你，你就是听他的话去行，听他的话去行就可以了，对不对？信不信？
信。
信，感谢主，你不能不信呢。我有太多见证这两个月了，但是我想我不要一次就全部讲完了，我们慢慢讲。我们来看这个雅各，这次很有意思，我遇到了一位人家介绍，然后遇到了一位是，他说他，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在三十几年前在荷兰遇见了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犹太人，介绍我的人是正统犹太教的人哈，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们也没有讲他是谁，只是他跟我讲说我遇见了永生神的儿子，我没有追问呢，啊，你讲的是谁啊？你只有讲永生神的儿子。之后呢，再有几次的机会，就与他更深的了解，然后我请了他两次来分享这个神的话，分享神的话。那他吸引我的地方，这个弟兄啊，吸引我的地方是他说很多的时候我看到教会他说大家就敬拜赞美，哇，音乐敬拜赞美好像真的是非常的沉浸在里头这样啊。他说他摇头，他说不是这样。他说我们想哦，神的同在充满在这里，神的同在充满在这里。他说也不是这样，所以我要听他怎么讲啊。他说你一定要进入神的同那个敬拜赞美，不是让你觉得很好而已，你让你自己觉得很好，我在敬拜，我在赞美，我今天觉得很好，不是的，你要神的同在，没有错。可是他说你不是只要神的同在，你要进入神的同在里。就这句话使我眼睛睁开，请了他两次，你明白吗？或许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哇，今天圣灵恩膏很强，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大家都在沉浸在这个敬拜赞美里面，哦，神的同在很强。真的吗？你真的在他的同在里面吗？你必须要进入他的同在，还要更深的同在里。这让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了，我要你们自己仔细的去思想，我们的敬拜赞美是麻醉我们自己呢，让我们觉得好 feel good， 还是真的进入他的同在里？我请了他两次，他的分享很有意思哦。他分享了这个雅各的妻子，他为什么分享雅各的妻子？他说这个就是末世心腹应该要注意的。在这里我先停一下，我们明年2020年神若许可，我在11月底11月初的时候，我还没有跟长老们开会，我们还没有商量过，我们要在耶路撒冷开一个特会，3天或是3天半，我还在看，3天的时间，我或许会请他，或许我现在还不知道，或许会请他。那主要是我们自己从耶路撒冷开始，第一次因为训诲出于哪里？ 太小声了。耶和华的言语出于哪里？啊，太没力量，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呢？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我们要在那里开特会，你预备好，把时间留下来，因为这是神的带领，完全不一样。我们已经进入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日本，我在中国，我在台湾，我在世界其他的地方，这跟国度有关。你是不是在国度里啊？就跟你有关了。这位弟兄分享了他的经验，他的见证非常的劲爆哈，但是他不喜欢讲他自己太多，他讲神的话，他讲了末世心腹雅各的妻子们。所以呢，我今天来分享他的话，我相信他还会讲，或许你们听到会更多，只是我讲一下雅各心里只爱一个人，他爱谁？拉结。爱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你们知道吗？爱情是很盲目的，爱情是主观的，没有办法形容，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劝说的。你们千万不要去劝一个堕入爱河的人啊，这个不好，这个不合你啊，他不会听的，让他去吧，就结婚吧。这讲的，这雅各就是爱拉结，一见钟情，就为了拉结。但是我们来看，拉结有一个姐姐叫做莉亚。那通常讲说他们是双胞胎，可是圣经没有明讲，如同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啊，据说是两家人、哦、这个是一个是拉班，一个是利百加，那两个人已经讲好了，这个利亚就是要嫁给以扫，然后拉结就是要嫁给雅各，圣经也没讲，这是他们的说法、哦、那后来呢，据说利亚知道了这个以扫的行为，哇，就很伤心，所以常常哭，所以圣经说他的眼睛没有神气，说因为哭太多。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叫做 weary， 就是疲倦。可是其实不止那么多，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是很丰盛的。利亚他也可以说是温柔，他的眼神比较温柔。那对比之下，拉结的眼睛就是很亮，很锐利的这样的 一对眼睛。那我再讲一次，不管谁漂亮谁丑都不关这个，是有关爱情。OK， 有关爱情我们就没得解释了哈。就是雅各就爱拉结，然后当然呢，我们都已经知道故事了。他爸爸就认为说，骗了雅各，让雅各先娶了利亚。圣经有一句话说哈，圣经有一句话说，29:30，他说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看，我们以为说是雅各只爱拉结，雅各不爱利亚。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说，他爱拉结胜似爱利亚的意思，不是指雅各不爱拉结利亚，你明白吗？雅各也爱利亚，只是他更爱拉结。现在有没有搞清楚了？雅各是爱利亚，但是他更爱拉结。那我们看见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我们翻译成失宠，所以你以为他是什么？是雅各不爱他。君王的宠爱在一身都在拉结身上，三千宠爱在一身呢？不是，因为原文做被恨，被谁恨呢？被谁恨？被拉结。为什么？你看下面，因为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生育啊，拉结不生育。 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哈 ，OK， 原来是拉利亚失宠是因为他妹妹恨他。为什么恨他？利亚生太多孩子，拉姐却生不出一个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女人不能生育是很大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吗？现在是 OK， 现在大家选择不要孩子，是不是？大家选择。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没有孩子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利亚怀孕生子，就给她起名叫流便、鲁便，或者你们吕便、鲁啊，就是看见，看见 ，Ben 就是儿子，鲁便。或是流便，神看见了，神看见了，看哪儿子，看哪儿子，这个看字，除了看，真的看见之外呢，还有一个带有这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是一个意象，看见意象，看见未来那样的一个看，看见儿子，神看见，神看见，或是说利亚说看哪我的儿子。但是也可以来用来说神看见，神看见，因为他说什么？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生了一个儿子，我的丈夫必爱我。利亚在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希望，就是他的丈夫能够爱他。她丈夫是爱她，可是当她看到她的妹妹拉姐的时候，看到丈夫跟拉姐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心很痛啊。你可以了解吗？啊，这爱情一样的，容不得第三者，不管你是谁，心很痛啊。后来她又怀孕了，她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儿子她给他取名叫，听见。西蒙西缅，听见，谁听见？神听见。他说，因为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听见，神听见。第三次他又怀孕了，这个是多惨呢？所以当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莫待心腹啊，你要多惨啊。Fruitful 要多惨啊。他起名叫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联合，他是从现在开始，我三个儿子了，三个儿子还了得啊。不是女儿，是儿子哎，还了得啊。这样我的丈夫一定要跟我联合了。他必与我联合，或是说一个预言，一个先知性的宣告，神必与我联合，神必与我联合。利未是祭司支派的利未人，从那里出来的利未与我联合。第四个，哇，又是儿子。这一次他给他起名叫什么？亚达，赞美。犹大，犹大的名字，犹大的名字是，你知道神的名字吗？我们在这里讲过，有黑瓦黑，对不对？有黑瓦黑，然后他把这个黑移开一点，放上一个打类，就是第四个字母打类。好像门一样打开，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要举手赞美神，举手赞美神。他都是母亲取的名字，不是雅各利亚取的名字。后来我们又看见他之后他又生了，我们先讲利亚，最后他神又赐给他一个儿子叫以撒迦。以撒迦的意思是什么？价值，神高举了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神高举了我，以撒迦。 最后一个儿子西布伦，利亚宣告说他必与我同住，他必与我同住，神必与我同住，预言性的、先知性的宣告。后来生了一个女儿迪娜，审判之一。我们再来看拉结，我们再看拉结，拉结看见姐姐不停的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告诉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是拉结的话。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他真的很认识神呢、叫你生育的不是我，是神。所以拉结用一个办法，就是我有使女毗拉，你跟她同房吧，生下的孩子在我膝下，也是我的儿子。 OK， 果然任何人跟雅各在一起都可以生，就是拉结不能生，神的作为。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加德，加德的意思就是哇万幸，不是哦，讲错了，对，叫蛋。 OK， 蛋，这个这边这边这边叫蛋，蛋的意思是审判官，蛋审判官，伸冤呢、或是我们圣经说他小字又叫伸冤，或是审判，或是伸冤。第二个，毗拉又生了第二个儿子。第八节我们看到什么？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你才生两个，又不是你生的。他说我大大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什么？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相争，或是摔跤。日本有那个什么那个摔跤，就是摔跤，相争摔跤。然后我们看见利亚呢，看到自己不生了，也将他的妾给雅各，于是雅各叫做希帕，于是雅这个希帕又生了一个第一个儿子叫加德。加德的意思是万幸，万幸，或是有一个直译的方式，就是竟然发生在我身上。这利亚是非常非常的觉得哇，竟然她有怀孕，我的使女怀孕在我膝下，她怀孕，我真是万幸。然后再生一个，最后一个叫做亚瑟。亚瑟的意思就是有福的，有福的，亚瑟的意思就是有福的。最后圣经说神想到拉结了。或许在这里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件事就是，利亚也生了，拉结的妾也生了，利亚的妾也生了，现在剩下谁没生？拉结。我想或许这件事情让拉结整个人呢谦卑下来了，我想他一定要谦卑下来了，没话讲了，不要乱讲话了。于是怎么样？就让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他给他取名叫 Yosef， 约瑟。约瑟，约瑟的意思就是增添，或是说耶和华增添，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吧，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吧。这是他生的，在巴旦亚兰，雅各的妻子生了11个儿子。那当然拉结最后生了便雅悯。便雅悯我们也可以跳一下来讲，便雅悯难产啊，拉结难产啊，最后生下儿子之后他就要死，他就给儿子取名叫做便俄尼。便俄尼就是使我悲伤的儿子。可是雅各立刻改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什么？我右手的儿子。好，我 我们今天来看为什么讲说雅各的妻子跟末世心腹有关呢？末世心腹第一我已经讲过了，你要多产，你要多产，不是实质上的生很多儿子，是你要多产，你要 fruitful， 你要结果子，你要结果子。然后我们看见利亚有一个极不一样的地方，利亚或许他在苦痛当中，忧伤当中，可是呢他给孩子给儿子取名，他都将神摆在他的心中，有没有？他将神摆在他的心中，神看见，神听见，神必与我联合，我要赞美神。这是利亚，他的眼目当然在雅各身上，可是他的心是向着神，他转向神，他单单转向神，他要神，因为神是他的帮助，神是赐福给他的，神是万福的源头。利亚认识神，利亚认识神，利亚感恩。到第四个赞美，我们知道雅各最后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在祝福的时候，他祝福到最后的祝福，祝福雅那个犹大的时候也说什么？你的弟兄要赞美，是不是？赞美。然后他说我的丈夫必与我同住。很快的我们可以看见拉结进入迦南地之后难产而死。现在雅各剩几个妻子？真正的妻子剩下一个，就是利亚。我们知道雅各将利亚葬在哪里？葬在麦比拉洞。四位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说亚当跟夏娃也葬在那里，不过我还有疑问哈，就是葬在那个地方。并且雅各说在埃及过世的时候，他说要约瑟发誓，你一定要把我运回去葬在麦比拉洞，跟利亚在一起。我的丈夫必与我同住，哇，何等大的信心呢！看见的是正面的，他的处境是负面的，弟兄姐妹们，他的处境是负面的，可是他的信心是正面的，正面的。这是末世心腹所需要有的。我们看拉结，拉结是漂亮，雅各是爱他。他恨利亚，他告诉雅各说给我儿子，要不然我就要死了。他讲话，我们现在只能说他咒诅自己啊，不是吗？他们要逃出拉班的手下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这样提，讲到他说什么，我们看见圣经讲到说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什么神像，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我今天不是在讲拉结不好，不是，我虽然是好像讲他不好，可是我们要看说末世的心腹有什么不同，什么不同。在三十章我们看见说流便找到一个风茄，风茄是不是？谁要他呢？谁要这个风茄？拉结要风茄。他说，他告诉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风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我们看见什么？你知道风茄是什么吗？这位弟兄告诉我们说，风茄是一个，如果用现在的语言你能够明白，就好像你吃那个毒品然后会使你很嗨的那个东西啊，你明白吗？拉结有雅各，他不要，他要风茄。我就一直想到一句话，就是诗篇大卫所说的诗篇十六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拉结啊，你用风茄代替雅各，雅各不是更好吗？ 但是他要风切。我希望你们去思想，多少时候我们选择替代品，你有没有过？我们选择替代品而不知道，你不要笑拉姐啊。我们多少时候选择替代品，选择替代品，而不要那个真正的，真正的。什么是替代品？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名利，有可能是你的妻子，有可能是丈夫，有可能是你的儿女，有可能是你的事业。任何东西你没有把神摆第一位的，就是你的风切，就是你的风切。你不要笑拉姐，他可以有雅各，他选择风切，我们可以有耶稣啊，主耶稣，万有都归于他，万有都从他而出来的，我们却没有办法吃尽这一句话，活出这一句话。我们选择替代品，选择替代品。我们看见拉结给儿子们取名字，完全是肉体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是不是？第一个是深渊的，但深渊啊，神中我有深渊的，是我为我深渊啊。第二个相争，哼，拿弗他利相争，我与我姐姐相争，大大得生，就叫拿弗他利的时候，相争相争相争，这样的一个名字。好，约瑟啊，我终于有一个儿子了，再增添我一个吧。他变雅悯的时候，他使我悲伤，悲伤的使我悲伤，使我痛苦，使我悲伤。所以拉结葬在以法他。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啊，31:15，耶利米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也引用这一句话，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哭。哦，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注意啊，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注意，在这末后时代，你讲的话，你行的路，跟你的不仅你自己有关，跟你的下一代有关，明白吗？我说刚刚一开始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只是有时候你不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是用嘴巴宣告，宣告一些话，最后应验在自己的身上，于是我们都怪神，其实是你自己。我们要小心，将你的眼睛单单注视着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良善的神，他是美好的神，他是眷顾那些在困苦贫穷当中的孤儿寡妇的神，有需要的人的神。你向他哭嚎的时候，他会听见的，这样一位神，他怜悯，充满怜悯的一位神，充满慈爱怜悯的神。所以圣经不停地告诉我们，你不要举脚，你不要骄傲，你不要因为丈夫爱你，你拥有一切骄傲，你会发现他把你摆在一边，摆在一边不表示他不爱你，他是摆在一边的，他等你，等你能够谦卑，能够下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学习雅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学习利亚，学习拉结， 在今天的妥拉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神是那一位永不离开他百姓的神。我觉得最让我很胆战心惊的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他充满万有的意思，就是我跟他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你知道吗？他充满万有，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如果我们在说话行事举止一切的那个行动当中的时候，我们若将他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思念他，我们想念想到他，任何事情的发生，你想到他就在这里，你想到他在听，而且他不开玩笑的。我不是说神没有幽默感哦，神不开玩笑，他把你讲的话他都认认真真的听进去。你怎么宣告你自己？你怎么宣告你前面这条道路与他同行的道路？你的眼目在哪里？他都知道，他都知道。雅各还要继续他的故事，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不管你往哪里去，不管你往巴比伦，不管你往埃及，不管你往世界哪个地方去，巴比伦跟埃及可以代表整个世界，整个世界 OK， 不管你在哪里，你属于他，他一定要把你带回应许地。为此你要感恩，你要感谢神，他永不撇下你，不离开你，他的爱对你对我的爱是不改变的，除非我们真的硬了心背向他，否则的话，这位神不管花什么功夫，他会把你带回来。但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带领我们走了这两个月，经历到神非常奇妙的带领，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一步一步的带领都是真实的，甚至于我相信他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但是我的祷告是，主啊，这需要超自然的，需要神超自然的带领。我们在11月28号那一天，我们邀请了我们所认识的，当这一次认识的所有的人跟我们聚集在一起，有犹大长兄，还有阿拉伯人，还有从伊索皮亚回来的，但是他不是犹太人，有弥赛亚信徒，还有我们这些从外邦来的弥赛亚信徒，我们也是聚集在那里，一同感恩呢、啊，一同感恩呢、啊。那其中有一位，我放在下面那个桌子上有张纸，我跟大家分享哦。对对对。一张纸，对，他用写的，然后他讲，他写出来，他用读出来，我非常感动。结果那一天大家都在分享感恩的话，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满到这个，我怕我多讲就眼泪汪汪的讲不出来了。他站起来，他是谁？他就是我们的我们租下两个月的这个地方的那个犹大长兄的秘书哈，可以说秘书，我们常常需要跟他讲话。他说，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最亲爱的，或是说我们最亲爱的， 从别的国家来的我们的亲人，他称我们是他们的亲人，亲人。他说你知道的，他们开的是旅馆，他说你知道吧，我们常常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招待很多，招待很多从世界各国来的人，我们接触的人是不一样的，很多的世界各国，可是呢他说你们却不同，他说你们却不同，而且你们呢跟我们之间建立起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建立起一个关系来。然后他说我们觉得我们爱上你们了，因为你们是这样的特别，你们是这样的特别，你们带来了光，而且你们带来了非常奇异的那种精力，那他用 energy 啊，精力。深深的启发了我们，他说你们身上的光跟你们的那个精力，你们发射出来的那个深深的启发了我们。他们是犹太人，犹太长兄，说谢谢你们，使我们能够跟你们一同在你们的这一段旅程中有份。这两个月对我们来讲是旅程。他说谢谢我们能够使我们这些犹大长兄能够与我们的旅程有份，我们非常享受跟你们同在的这段日子，我们也认识你们，越来越认识你们，你们是这样的，在属灵上你们的那个良善友好，还有你们的文化，因为我们做了这个苏西给他们吃哦，这个他说我们真的很享受你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一切哈，然后他说请你们永远要记得你们有家人在以色列，请你记住我们，我们是你的家人。你们真的充满了我们，充满了我们的甚至有一次他跟我讲，就是几个跟我讲，他说早上也想到你们，晚上也想到你们，我们不管在做什么事都觉得你们 amazing， 很奇妙，很奇异。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如果讲起来真的没有说多做什么，可是呢我要讲的就是或许我们活在真的行出我们所学习到的妥拉在他们眼前哈。然后我们也他说我们也非常的感恩谢谢你们，你们为我们的家庭，他们有几个家庭一起真的是带整个家庭来跟我们见面的，跟我们会合，我们在一起享受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甚至于他有那个主人告诉我们说，那个酒店主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安息日啊我们整天都在讲你们，天哪，这个有什么好讲的，讲这么多啊。后来我想也许他因为跟我们连上那个脸书，那所以他仔细去看我们的脸书哈，哇，就觉得很特别。他说我们将非常的宝贵你们这个关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希望我们以后呢还要使这个关系还更坚定，在从现在一直到未来，然后我们真是迫不及待的希望再看到你们。这是很简短的信，他用英文讲的哈，那我非常的感动。我要讲的就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再讲一次，真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人就是活在每一天的步骤里面，可是呢 我们也没有将耶稣啊挂在我们的嘴上来跟他们讲什么，但是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很简单的，我们被警告啊，你不要随便跟他们讲这个传教什么，我们没有传，我们就是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回到妥拉，我们遵行妥拉，我们守安息日，然后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用诚实的心爱心跟他们相处。我想他们也在看，他们放在他们心上，所以那一天感恩节的时候，哇，有多少三十个人吧，每个人起来讲感恩的话，有人用日本话讲，有人用台湾话讲，有没有用国语讲我不知道，很普通话讲不知道，大家聚集在一起，这是我从来没有领受过的，从来没有尝过的那个味道，从来没有，但是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被接纳。所以我想我们要回应的就是继续祷告当中纪念他们，也祷告当中纪念神要做成的事，我们要为我们往前的路，神必带领，我不看任何人，我只看神，神必带领，神一定会完成他要完成的事，因为这是国度的事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在各地，在日本，在中国，在各地，你一定要有一个国度的心胸，这不是单单为一个地方，那是为国度，将妥拉传到万邦，从耶路撒冷开始，是不是与你与我有关呢？是，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我还有很多见证，我们慢慢再说。大家起立，我们来祷告。主，我相信今天你已经对我们说话，我们看见我们的列祖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应许之子以撒，以色列雅各，用他们的生命生活活出你在创世以前的计划，活出你在招聚你末世的心腹。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要离开巴比伦，我们要离开哈兰，我们也一定要过河，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让我们单单爱，让我们效法末世心腹，像利亚一样，不管遇见什么境况，主，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着你，单单看着你，知道你看见了，知道你听见了，知道你已经在耶稣里面与我们联合了，因此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我们要永远与你同住。你说你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也要爱他，父和我要到他那里与他们同住。主，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有了你的话语，我们遵行，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父，我们有了子，我们有了父，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再分离，直到你的帐幕自大在人间。主，充满感恩，充满见证，你是又美又善的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活出让人能够一看就能认出这人不一样，他们身上有光，他们有盐，我要知道更多。主，我们为 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新的家庭，一个扩展的家庭，来向你献上祷告。主，这一次你使我们被接纳，他们我们也接纳他们，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一定要认出他们所扎的耶稣啊，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主，你的话语句句要应验在我们犹大长兄的身上，直到有一天，主，当我们活出丰满的样式，结出丰满的果子的时候，和他们联合，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清楚的命定指示，我们必往前走，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你必将你的道指示我们，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你的路。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侍立在你面前的，从心里面向你回应的祷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知道这个旅程还要继续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在这一段旅程的终点，我们必看到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你脚踏橄榄山再来的那一刻。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